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我们打开路德记啊，打开路德记。等一下我们要看路德记的经文。因为我们的时钟不正确，所以我偶尔会看一下手机的时钟啊。我们今天这聚会比较短。我们等一下尝试在10:30之前结束之后，我们有接着马上有一个 town hall meeting， 所以好，我要跟大家今天要谈一个话题，就是神寻找一对夫妻。路德记这段经文我讲过，4年前。为什么又重新再讲呢？同样的经文，第一，4年前谁记得？第二，很多新来的人在这里，4年前不在我们当中。第三，4年前我们在线上，可能我在讲的时候你在泡咖啡啊。第四，跟我等一下今天的这个town hall meeting 有关，以后我服侍的方向有关。神在寻找一对夫妻。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4世纪的时代的光景当中。4世纪是什么？4世纪对不起 ，slide。在路德记1:1，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路德记是在士师时代发生的。士师记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就是讲到这个士师就是审判官的意思。那时候没有王，那时候没有领袖，就靠这些审判官在这个百姓的中间。然后告诉百姓，按着神的话说你应该要怎么做，这一件事情是对还是是错啊，就是靠这些士师们在百姓当中来维持秩序。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当中，士师记是一个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一个怎么样的问题呢？第一，有家庭的危机，有家庭的危机。你们的圣经放在路德记哈，我上面会打一些士师记的经文给大家看。家庭的什么危机呢？一个就是信仰传承的危机啊，信仰传承的危机，这是士师记2:7-10-11，我们一起来念，来 ，Yes。在这里讲到一个危机，一个传承的一个危机。那在这里说，约书亚在世的时候和他死了之后，有一群见过耶和华行大事的这些的长老啊，还在的时候百姓就怎么样，还在侍奉耶和华那世代的人归了自己的列祖之后，就是那一些长老那一批认识神了解神大能的事情的这个长老们当他们过去了之后，下一代的人就怎么样，就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主巴利，就是去侍奉别的神。这里请问信仰的传承流失需要多久？一代一代， 但那些知道耶和华、看见耶和华行大事的那一代一过去的时候，百姓就怎么样？就离开神了。这跟我们今天的光景很像呢。你晓不晓得，当我们的孩子还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会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活动，看起来也都很热忱，侍奉耶和华。一旦上大学之后，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怎么样？流失了，一代都不到啊，就几年的时间就流失了。这是四世纪的一个时代，信仰是何等的单薄，就一个人，就一代就没了。我们今天也走到这一步了啊，我们实在也是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除了这个信仰传承的问题以外，还有什么问题？信仰肤浅的问题。在17章有一个故事，1到3节，我们一起来念。以法莲，你那是1140个你一直皱着。利家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给你，献给耶和华，好雕一个，铸成一个像。”现在，你仔细读的话啊。你发现17章充满了一个讽刺。17章这里讲一个故事，为什么圣经特别讲这个故事？他说在以法莲山地里头有一个人名叫米迦。米迦是什么意思？米迦就是谁像耶和华？有耶和谁像耶和华？意思说耶和华没有的可以比的啊，没有任何一个神能够跟耶和华比的，就一个米迦啊。然后他去跟他妈妈说：“妈妈，你丢了1100个舍克勒啊银子，然后你就咒诅那些偷的人啊，然后实际上是我偷的，我还给你。”他妈妈马上说什么：“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这听起来很属灵，是不是？啊，而且呢？妈妈可能还说一句：“你真老实啊！”这都是今天的父母，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尽量夸啊？儿子做错了，只要他愿意承认，都夸啊。但是从来没有责备的。你发现他没有一个责备的语气啊。这个家庭也很讲这个啊，母子的关系啊，不要太过责备了啊。人家都已经这个认错了啊。所以完全没有指责的，讲起来也很属灵，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然后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给他妈妈啊。他妈妈说：“啊，这个真好啊，你还给我了，那我们就用这笔钱来造一个像，铸作一个偶像，我们来拜。”你会发现里面这一段的话里头有很多很属灵的话啊，米迦啊。谁像耶和华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啊！而且呢，把你所给的啊献给耶和华，这些都很属灵的。表面上听起来很属灵的，可是他在实际上的动作里面却一团乱。谁像耶和华？但是同时又造了一个像，说这就是耶和华。我们可以口称给自己的孩子命取一个非常属灵的名字，但是实际上自己却不完全侍奉那一位独一的神。这就是四世纪的时代。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没有管教，这里面有许多属灵的话语 却背后却实在是许多背弃神的一个心态跟生活。信仰无浅的时代，世事时代，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世事的时代，因为我们面对一个信仰传承的问题，一个信仰肤浅的问题。你可以听到我们每个周末讲的许多圣经的话，跟我们的生活连不上关系，特别是家庭，特别是家庭。有句话我分享了又再分享，是一个在加州的时候，我在加州服侍的时候，有一个英文牧师告诉我的。他说很多父母可以说很多的话，教导孩子们说要敬畏神，神是那至善的神，但是一到考试，一到比赛，一到学业忙碌的时候，就让告诉他孩子说你可以暂时不用去教会的时候，之前讲的完全就白费了，都很肤浅。实际生活当中，孩子看不到父母怎么以神为至上，因为我的学业，我的比赛都可以随时让我不参加聚会，神不是第一。我们可以说得很好听，讲了很多年，你可以讲得再多年，你只有那么一刻，那个英文牧师，你可以讲得很多次，但是就那么一次，你告诉孩子说，今天的聚会可以不用去了，因为你有这个，你就完全，完全向你的孩子表明了，我们信仰是肤浅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时代，我们在这里的家庭，很多的比赛都在星期天，是不是？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选择？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家庭？那也是一个信仰混乱的问题。我们今天面对在这个世事时代，因为我们面对信仰混乱的问题。我们来念这个第三到第六节来。弥迦
那时候，对那个
圣经在这里用一句话来描写整个士师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发现到他们在这里住着一个像，然后再放在米迦的家里，一个名字叫做谁像耶和华的家里头放了一个神像，然后分派谁做祭司啊？他自己的孩子做祭司。他你说他可能不知道不清楚，但是你继续读的话，从第十节啊，十节，然后第十二、十三节来。 那米迦就是那一个偷了妈妈钱然后还给妈妈，然后妈妈就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的那一个人，然后就用这笔钱造了一个偶像，然后放在自己家里面，把自己的孩子做当着祭司。然后有一天他碰到有一个利未人经过他的家啊，就说你住在我这里吧，我每年给你多少钱，给你一套衣服，然后每一天你都可以吃我的住我的。然后这个利未人一到他家，他就让这个利未人做祭司，原来是他儿子做祭司的。然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给我，因为什么？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请问他知不知道做祭司的应该是利未人？知道啊，他并不是无知当中立自己的孩子做祭司。信仰的混乱啊！我们继续再读啊，从18到20节来。那我故事继续，如果你读我跳了哈。所以有五个人，这个是但族的人，他就来到这个米迦的住宅里面，发现诶有这个神像，又有以弗德，以弗德就是祭司穿的这个袍子啊。然后祭司又有祭司，祭司就问他说你们来这里做什么，那么他们就说不要作声。然后他就给他一个条件说，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来我们这里做一族的祭司好？这像什么？挖角啊！有人跑到一个小教会，很喜欢那个牧师，就告诉牧师说，哎，你过来，你每一次在这里做牧师就80个人，我们教会500人。牧师看一下80人500人，就以这个做决定，心里喜悦啊，就走了。然后很多时候你不要以为牧师有多圣洁啊，有多讨神喜悦，很多的牧者其实也是看自己喜欢的就去做了。30节我们来念，但人就为那一个利未人到米迦家里面做了他家里的祭司，后来被但族的人请了去做一整族的人的祭司，他是摩西的孙子。摩西家都已经成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呢，我们面对家庭的危机，信仰传承的问题，信仰肤浅的问题，信仰混乱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家又是怎么样？我们有很多教导孩子的，但是我们自己活在孩子面前做的决定，孩子都看得清楚。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新的一代的这些年轻的人都最痛恨假冒为善的人吗？因为在他们家里头，他们就看到一个假冒为善的信仰。他们痛恨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接受任何一个只要能够坦白的人，不管是好是坏，只要能够坦白的、坦诚的，就算是做错事，他也都把他看得很重、很好，因为他们 看到这个虚伪的问题在他们所谓基督徒的家父亲母亲的身上，他们最痛恨这个东西。四世纪的时代不但是有家庭的危机，还有领袖的危机，还有领袖的危机。领袖的什么问题？这个灵性越来越弱。那你有机会读一下四世纪，我这里会跳着说。你知道第一个士师叫俄陀涅，第一个士师为了要娶加勒，就是略书亚和加勒一起征战的加勒的女儿，是一个敬畏神的家族，就被激发起他的勇气去跟敌人打仗。这是四世纪。最后一个士师是参孙，他也为了娶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就跟敌人住在一起，前后差距很大。参孙是一个领袖，最后竟然是要爱一个神告诉他不要不可爱的女子，他竟与敌人同住。巴拉是一个懦弱的一个祭司，需要底波拉女先知啊，一次又一次的鼓励他，他才敢去打仗。基甸是一个胆怯的士师，他需要神一次又一次的给他一个印证，他才敢去打仗。这些人并不是不知道神在讲什么，只是他们一直都要神重复的在讲，但是他们还是至少愿意去打。前面的这个你读四世纪的话，前面的四师都在那边评语说他们救了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就制服敌人，然后他们就有多少年的太平，不在敌人的控制之下。那后面的四师你注意，后面一半的四师大部分在形容这个四师的家有多少人啊，孩子生了多少，他的家是有多大，完全是没有提到说他到底有没有救以色列人啊，有没有制服敌人，整个标准扭曲了，整个属灵的标准扭曲了。我们今天的领袖呢，下个星期要选举了，你觉得 Trump 的人品如何？有人说 Trump 很像参孙啊，他做事情的时候靠脾气来做事的啊，意气用事啊，很多人不喜欢。你看参孙，你也不会喜欢这种人。他爱不该爱的人啊，我不是讲 Trump 哈，我讲参孙哈。我不认识 Trump 啊，但是呢，看起来啊，参孙就是各样神说不可做的事情他都做了。你看他似乎是悔改，好像又不悔改的样子。他总是重复在做同样的最终的事情，可是你看看另外一个党又怎么样？公开的，我 YouTube 看了几次，公开的啊，以前都不是这样子的。以前两个党都有反对堕胎的事情的人的，现在就是说哦，你这个你要支持堕胎啊，你就要支持我们这个党啊，公然的支持。堕胎，公然的支持要把孩子的生命从母亲的肚腹里面把它打掉。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谈为什么堕胎不对，但是我们把生命从一个依靠在母腹里头打掉的是杀害一个生命。圣经很明确的讲到我们不能杀人，但我们却公开的去做，而且另外一个党是公开的支持儿童变性的事情。昨天还有人问这个是不是真的，你去查一下 Michigan 教育部里头 已经在做这个事情，很多的这个州都在做这里，很多的母亲啊父母都没有办法能够表达什么的，孩子一旦要变性又被带去变性。参孙再怎么着，神还是可以有使用参孙的地方。但是你看美国今天的这个走到这个地步，领袖造成这样子，让我们很难做选择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已经来到四世纪最糟的光景里头。我们是活在四世纪的光景的当中。我要很快的讲啊，圣洁的危机，圣洁的危机是什么呢？圣洁的危机啊，你发现参孙这个人，神告诉他不可做的事他都去做了啊，不可吃不洁净的东西他也都吃了啊，神交代了啊，他全部都犯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圣洁的光景又如何？我们很少提圣洁的事情，我们喜欢提恩典。罗马书一到三章过去了，很高兴，因为第三章后面因信称义。我们不喜欢谈罪的问题，我们只谈恩典。每一次一谈到罪，我们马上就把恩典搬出来，但是圣洁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你看到整个时代不关注这个圣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走在四世纪的时代里头啊，而且走到尾端，还有这个使命的危机。参孙是神给他一个使命，要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手里面，特别讲到非利士人的手里面救出来的，他反而就是去爱非利士人啊。他不但是爱非利士人，他爱的三个女子都是在非利士人那里啊。那首先他喜悦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要跟他结婚，他父母不肯，但是他非要，我一定要，然后父母就烂了。这像不像我们的家啊？我们知道什么不可以的，告诉孩子说这个不可以，然后孩子坚持一定要，最后父母就放手了，是不是？完全没有一个立场，这是世世时代的这个家庭让孩子任性，而孩子的任性里头就爱上非利士人的女子，后来又跟非利士人的一个妓女睡在一起，最后又爱上一个非利士人的妇人大利拉。神说要救的他反而就我一拼命的不断爱上非利士人的女子，使命出现一个危机。约翰一书二章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基督徒就偏偏要爱这个世界，还有许多的借口告诉自己说我是没办法的了，我是不得不爱的了，我不做又怎么样呢？我们给自己一个借口，完全没有一个能够征战的一个勇气跟立场。神在寻找一对夫妻，神寻找一个路德，路德记就是四世纪神开始解决四世纪问题的开始。他寻找一个路德，路德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不惜代价的跟随神。当他的先生死了之后，剩下的就是三个寡妇在那里的时候，这是在路德记第一章啊，你可以看。我要快的讲啊，这就是说，拿俄米啊有两个儿子都娶了两个太太，然后他两个儿子都死了，他拿俄米的先生自己也死了啊。然后就三个寡妇在那里，他们是在外地，所以他要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呢，这两个他的媳妇都跟着他，他就告诉媳妇说你不要跟着我， 我们都是寡妇啊，你跟着我没用，你还是回去，另外再找先再找先生啊，再找你们的丈夫好生子啊。那但是路德却说，我偏要跟随啊，你到哪里去我就去哪里啊，就算你死在那里我也要埋在哪里啊，因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就是那个不惜代价的跟随神，就算没有丈夫他也要跟随神。神在找一对夫妻，他在找波阿斯。波阿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不惜代价而遵循神话语的人。在第四章刚刚我们念的经文，我很快的讲，基本上拿俄米回来了之后，他家里没有男人，那时候需要有一个人为他生孩子，让孩子能够承受他的产业，没有的话产业就没了，就不能继续了。那有两个人是适合能够把路德娶过来的。我们常常想把路德想得很漂亮啊，圣经从来没说他漂不漂亮，只说他忠心的跟随神。而且你要知道，那时候在收割的时候，那个收割的地方到处都是这个麦壳，在那里那个稻场里头的所有的人都是蒙着面的。所以你读到路德记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说哇，波阿是一见钟情，他看的这是包满布的这个女子，他根本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那波阿斯在这里就有一个责任，但是有另外一个亲属有一个责任，就要把路德娶过来。那娶过来的一个代价是什么？娶过来之后那块地就是你的了啊。然后娶过来之后你给他生孩子之后那个最后那块地不是你的，是你跟路德生的那个孩子。然后那块地反而是路德之前丈夫的名字，不是你的名字。基本上你就替这个家族做了一个事情，帮他生一个孩子，让他的地能够归给那孩子，然后那块地跟你无关。所以那个亲属的第一个亲属本来要赎的，因为他以为说哦，白白的一块地为什么不要，忽然间听到要娶路德的时候，他马上拒绝。因为他做了这么多，最后这块地还是不是他的，只是为了他的亲戚能够留个后，那个他的后代能够继续那个产业，跟他无关，而他要费一番的心思去耕种啊，去养这个孩子，都是赔钱的生意，他不做。他不做，波阿斯就说，那我就来做。是神在以色列当中所定的规矩，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而去做。所以他找的一个波阿斯，不惜代价遵循神话语的人。路德他是付上了一生幸福的代价而跟从神的，波阿斯是付上事业金钱的代价而遵循神的旨意。神在寻找一对夫妻之前，他在找一个单身的路德，愿意为主委身的。这个单身的人不会为了要找另外一半而不跟从神。以跟随神为主，有没有另外一半，那就是安排。这是给在做单身的挑战啊！你要找你如果爱主的话，你要找一个爱主的对象不容易的。 有时候我们为了要找另外一半而不管了，但是神在这个世事的时代当中，需要找他合用的器皿，一个愿意委身的，一个单身的女子，愿意为了跟随神，也把找另外一半的机会也放在一边的，神就等候神的安排。他也要寻找一个为主摆上的波阿斯，这波阿斯眼目不在钱上，眼目乃是在神的话语上，因为他不惜事业的亏损来跟随神。神要找一对夫妻能够为他建立一个敬畏神的家，透过他们的儿女来祝福他们一家。透过我们来念这个第四章十三跟十七节来。于是
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以色列人称他名得孩子，又给孩子起名叫内德。这内德是以色列人，也喜出大卫。
然后这里有波阿斯跟路德，他们是大卫的祖父。士师记一直说那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却从这个家中带来了一位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他不任意而行。神要寻找一位夫妻，透过他们的儿女来赐福给他们的国家，赐福给整个世代的人。求主来挑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你讲一个不冷不热的这个信息的话，大家都很温馨的回家。但是我们不讲严厉的事情的话，你们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我们整个世代到今天，我们的家庭都丢失了，每一个父母都无法再对自己的孩子说什么了。以利是这个士师时代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祭司，他看到他儿孩子啊，孩子这个做祭司的在圣殿里面乱来，他就只是讲讲几句话，他也无力的做什么。很多我们的家庭今天也就是只会讲，但是我们不会严厉的执行，孩子还是照常的做他们要做的事情，没有管教。而神对以利说，神已经厌弃你了，不要你再做祭司了，有谁愿意起来啊？能够做主的精兵啊，有这个胆量站起来。本来要唱一首歌的，我们不唱了。这首是老歌，我40年前唱的时候已经是个老歌了，所以这是 grandma grandpa 级的老歌。他说，当我跟神谈起能力的时候，他就跟我谈到圣洁；当我跟神谈起能力的时候，他跟我谈起牺牲；当我跟神谈起这个工作，这个大能的工作，为什么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大能的工作在教会当中的时候，神与我谈起我每日的行为；当神与我谈起能力我与神谈起能力的时候，他跟我提到顺服。神在寻找一对夫妻，能够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不需要做太多，你只要在你的生活里头顺服，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来跟随神。 遵守他的话。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赐福我们每一个单身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儿女，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也把诗诗时代的光景摆在我们面前，提醒我们，主，我们今天已经走到这个地步，我们信仰是何等的肤浅。我们嘴里面、口里面可以说许多属灵的话，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却违背你的心意而行，我们心中完全没有感觉。求主你怜悯我们，在我们当中兴起你的子民。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